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气球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军事或者情报威胁，可是一艘中国飞艇在美国上空漂浮本身的象征意义足以让两国关系陷入重大危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无限期地推迟了原定上周末的访华行程。美国总统拜登2月7号在国情咨文演讲时说，就像上个星期那样，如果中国威胁我们的主权，我们将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中国气球入侵不仅激起了美国两党的愤慨，也让美国民众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挑战近在眼前。那气球事件是否会影响美国理性制定对华政策？美国两党今年拉开总统竞选的序幕压力下，对华政策有多大的回旋余地？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还有一位是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布鲁金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孙韵。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孙韵主任，经历了那么多年不断加深的猜疑和不断发酵的紧张关系，美中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举行了峰会，这是在这个基础上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要上个周末访华的，可是一颗气球使得这个两国关系温和反弹的希望破灭了。那您认为这个气球事件是否强化了中国是美国最大安全威胁这样的认知？
我觉得在美国国内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美国媒体的反应、民众的反应，还有就是我们说从国会的这个反应看起来，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美国这次对中国的反击或者是对回击是不够有力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民意的这样的一种倾向性，跟这个尤其是我们知道美国国会这样的一种政策倾向性，无疑会对拜登政府他对华改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以及他的这样一个速度和频率，我觉得是会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内政治的一个问题上，如果这个中国的气球事件变成了一个拜登政府应对中国威胁不利，或者说在中国已经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仍然希望同这个中国改善关系，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这个，比如说2024年的这个总统选举，以及就是民主党他本身的对华政策的这样的一个站位，我觉得都会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这个我觉得也是中方特别就是在这次事件爆发以后特别低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这次的气球危机对于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了多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轰动或者说触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在应对这个气球事件的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没有就是比如说提供足够的信息，给美国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来缓和这样的一个说明关系。所以我认为说，在短期之内，我们看到可以从媒体、可以从国会的反应上面看到说，这一次气球事件对于中美关系的冲击，在短期之内还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就说长期来看，比如说那这次事件如果说在这个二月份过去以后，它逐渐平息下去，那么在接下来今年2023年的这个接下来的这10个月里面，中美关系是不是仍然能够保持这样一个积极互动的这样一个势头？因为这一次也有一个观察，就是说其实两国的外交部门在这个事件的沟通和接触上面还是比较有效的，而且对于这个双方就是尽量保持的一个克制态度，然后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欣赏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就是有些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我认为说接下来这次气球事件是不是会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和破坏，我个人认为说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那王院长有分析说，其实美国的强硬派并不愿意看到布林肯访华的，比如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级别最高的共和党人马可·卢比奥，他可以接触到美国情报机构的最新动见，他就担心中国的间谍活动渗透美国的机构，威胁台湾，散布虚假信息等等。那您认为像卢比奥这样的强硬派，他是否赞成美中之间要建护栏，还是说主张对抗呢？
首先就是我发现有一个过去在大概在中国进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话，都有一个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都有一个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pattern 哈，就是说在野党的话批评这个执政党他们的中国政策过于软弱，然后这个事情呢到了差不多川普政府时代，还有拜登总统前2年来讲的话，大概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在华盛顿的行政跟立法部门之间，都是基本上对中国来讲采取一个比较批判的态度。那唯一的差别就是说谁要比较更强硬。刚刚您提到了这个Rubio 参议员，那各位不要忘记他曾经是这个总统候选人之一，共和党的候选人之一。当然，虽然他说最后没有出现，但是并不表示说他在政治上的话没有影响力。他代表的就是一种非常持着一个非常批判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中国的话要这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定性？中国到底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竞争者，还是我们的威胁？那昨天这个关于这点的话，这个拜登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里面有讲到一些哈，虽然他琢磨并不是很多，比如说他讲到说，他作为总统的话，他要跟中国这个采取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就是 competition，然后他要这个竞争的话，就是包括说美国要投资在科技上，投资在这个军事上，投资在这个建立联盟上面。然后希望说由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美国最强的一个态势来中国跟中国交往，然后他把这个气球事件把它很清楚的定义成说是威胁到美国的这个主权，所以他作为一个总统的话，他势必是要来防这个来防卫主权，然后他甚至于我在最后一句话可能在习近平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像是一个挑战，他就说。在他的领导之下的话，这种集权国家变弱了，autocracy are weaker，然后民主国家变得比较强盛了，就 democracy become stronger。然后你可以问问看，世界上有哪一个这个领导人，他们愿意跟习近平这个意味而坐？意思就是说，在拜登总统这个2年以来的话，他在多边外交上的经营上，已经让美国的这个。的姿态能够变得更加的有力，然后习近平的话变得更加的孤立，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可能对习近平听起来的话是一个个人的挑战。那而且这个在很大一个程度上的话，可以说可以界定，就是说未来的几个月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之前的这个两党之间的这个辩论，我觉得两党之间的话不太有可能会对中国的政策。更加的和缓，那当然是说，因为这两国之间必须还要交往，所以我刚提过，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关系给稳定下起来是很重要。但是如果说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出来的话，我相信可能对于华的政策可能会更加的强硬。
那王主任，您提到现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对中国的立场都是强硬，虽然可能另外一个更强硬一点。现在气球被击落了以后，共和党人批评拜登说动手太晚，在捍卫美国领土时行动迟缓，对中国是太软弱了。那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到就是美国未来在理性的制定政策，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会带来一个营造一个危险的气氛？王院长。
是，共和党对于这个拜登总统处理这气球事件的话，我觉得这批评未必是完全公允啊。那也许拜登总统他听从了他这个军事将领的这个建议，确实有很好的理由，就是说不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气球给击落，或者说是希望说他能够漂浮到这个外海，然后能够尽量减少的对人员地面人员的伤亡。或者说是能够对这个情报搜集上有更大的这个效益，拜登政府的话应该好好的跟的一般的不管是跟这个在野党也好，或跟一般的美国民众好好的解说。那据我的了解，就是说当美国军方发现了有这个意图不明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气球在它军事基地上面的时候，已经用了一些军事上的手段，比如说用镭射。把这个气球它下面这些征收的仪器能够征收的能力，把它暂时给 给这个停止住，就是好像比如说，就像那个气球，如果它有眼睛在看下面的话，暂时用镭射把它的眼睛给打瞎了。所以接下来的话，这个气球只是顺着它的一个轨道，然后漂浮到外海，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在这美国再把它打下来的话，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保存的那些所谓的 payload，这样回去的话可以好好做一些分析，还做一些调整。那我刚提到两次，就2001年这个海南撞击事件，这个事件是不是最后要怎么样的处理呢？因为中方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是中方的财产，然后又保留这个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当然，大家都在猜说他讲的进一步权利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有当初这个中国最后要求这个美国的外交官不但是讲两次道歉，而且是把这个美国的 EP3 这个侦察机大卸八块，然后给卸出去，这样才来才结束？是否美国也有可能把这个需要分析的情报的那些仪器给分析够了以后，把这个气球的残骸，既然是中国的财产的话，归还给中国？我觉得在面子上的话，也可以给中国一个交代。
那孙主任，今年美国两党拉开了总统大选的序幕，那气球事件是否会影响两党制定对华政策？为了赢得大选而做给政治对手看，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距离这个美国大选还是有一定时间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大选真正拉开序幕可能要等到明年啊，等到明年初啊。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个铺垫，在做这个安排。从昨天这个拜登总统他的这个国情咨文讲话，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他对就是目前看起来对明年再次参加选举的这个意图跟这个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气球事件其实跟美国大选距离还是有一些时间，那么它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或者说对美国的这个选举政治的影响，我觉得在目前看起来应该说还是有限的。那么它的这个最为重大的影响，我觉得为什么中方跟美方觉得说2023年是一个有可能改善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契机？这个实际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美国还有台湾三个方向，实际上在2023年都没有重大的这个国内政治事件。中国刚刚开完20大，然后美国刚刚搞完中选，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要到明年才开始才开始这个拉开序幕，然后台湾的这个选举是明年的1月份来进行。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看到了说，2023年中美关系是有这样一个相对稳定，或者说相对国内政治冲击不是那么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窗口期。所以在这个机会窗口期里面，我觉得也是给这个给美方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去管理这样的一次这个气球危机。
那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上空派侦察气球了。那两位嘉宾之前也提到了，那之前中国气球至少有4次进入美国上空，包括3次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一次是在拜登执政的初期。经过的地方包括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夏威夷和关岛。那孙主任，为什么之前美国政府保持沉默，没有这个披露出来？
对，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据媒体采访啊，在采访到这个特朗普时期的国防部长这个艾斯伯的时候说，哎，在特朗普时期，中国的气球也有入侵美国呀。那当时特朗普政府为什么没有反应呢？然后艾斯伯的反应，如果我记得不错的，他就说啊，有这回事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就是要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怎么来定义领空的问题。那么在特朗普时期，中国的气球是有没有进入美国的领空呢？它到底是在哪个高度上来飞行呢？那么如果它没有进入美国领空的话，那美国当时是不是认为说这个就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呢？因为这一次很明显，它是就是气球降落的这个高度啊，确实是进入了美国的领空。但是对于过去的这几次，我们都没有非常明确的信息跟证据去说，哎，这个气球它到底是飞在什么高度，然后对美国呢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威胁。所以我觉得没有更多的这个细节的条件下，很难下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就是关于炒作出来说，这个特朗普时期也有这个中国的气球飞到这个美国的领空。虽然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更像是美国两党政治的一个反应啊，就像之前说这个在特朗普的庄园发现了这个机密的信息、机密的文件，后来说在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住处也发现了机密的文件，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更像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个有点就是就是互相攻击啊，说哎，你说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做做的不好，或者说做的不对，你不是也做过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反映在这个美国的两党政治上面，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我之所以这样问，也有观众也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位朋友他叫 Cherry Lee，他说：“别天天自我安慰了，不是被民众发现，拜登根本不想管，布林肯和耶伦还要去北京送大礼，贸易额都破纪录了。拜登的确是洗草包的好兄弟。”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叫 Roland 2377，他说美国归根结底还是民主选票标榜的社会，大事前的民意舆论肯定是极其重要的。那我想请这个王院长，您认为这一次这个气球事件被披露出来，是美国情报战略的改变，还是说像孙主任说的，之前就是没有发现？
有关于这个中国先前的这些气球的话，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有几个可能。第一个是真的没有被发现啊，特别是如果它是在这个非常高的高空的话。第二个是美国可能知道，但是因为美国自己也在这个中国的领空或领海之外，作为这个情搜的这个动作啊，就是说，比如说它是以公海航行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大国之间收集情报的话是很正常。如果为了不损害他自己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话，所以他既然这个中国以前的气球是在高空的话，不说也罢。我觉得这都有可能。这就是基本上来讲是这个36计这个空城计的这样一个运用吧。那你想说这次这个美国这个是把这个中国的气球给揭露，是否代表这个情报界的这个战略的一个改变？如果大家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国防部先宣告，但是也有民众看到。那刚才您那个这个网友里面有一个的意见，就是说，如果说这件事情他们怀疑这个拜登总统他处理的这个意愿，就是这个事情如果不是民众看到的话，这个拜登总统可能不想处理。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拜登总统的一个误解哈，因为拜登总统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不少人很担心他对中国的政策过于软弱，但是我个人的观察就是，至少到这一两年以来的话，他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沿袭了这个川普政府时代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定调，把中国定位成是一个战略竞争者。然后他最大的不同的话是，这个他纠集了很多的盟友，而且在亚太地区的话，他的这个战略的部署的话有所改变。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可以讲说他的政策可能比川普政府的政策的话更加的绵密。那这个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也是有点这个如坐针毡，因为他习近平也很了解，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选举政治，像川普这种狂人的话，4年1届做完之后换人，也许政策也会有所更张。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不但没有更张，而且反而更加的严密。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辉王他说：“这次气球事件，中国外交部的表现连表面文章都做不完全，比如先否认后承认，不接美国电话。毛宁表示对有关事情不知道，请问国防部等等，漏洞百出，反复自己打脸，让世界目瞪口呆。这样一团糟的表现，不仅毫无大国风范，简直就是自毁形象，让世人扼腕耻笑。”另外一位朋友 CXK 他说。那些说是个普通气球的，如果这个气球放到中国，又是另外一套说辞了。好，那我想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这个过去啊，美中关系承受了很多次的压力测试，包括1995年5月美军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公民死亡；还有一次就是2001年4月，美国侦察机在中国南部和一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相撞，这也是两位嘉宾都提到的，那导致中方的一名飞行员死亡了。那这两起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都是当时无可匹敌的全球超级大国。那现在中国的力量上升了，孙女士，您觉得这个气球事件会如何演变，或者是如何翻篇？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美国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气球残骸，他们是表示说要送到这个 FBI 去进行分析，然后中间才能够经过分析以后，现在才能够得出结论。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这个，其实我们的分析都是在揣测，因为你没有看到它具体的证据，也没有得到说它具体的这个，比如说它技术参照，技术这个参照，
好，不好
实际
意思，
上
因
还
为
是
时间的关系，我打断孙主任了。那今天这个感谢两位嘉宾和观众的参与，那感谢这个东亚史汀生中东亚项目研究共同主任孙玉女士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的点评。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